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好朋友，愿神赐福给您，真儿在全新的一天向您问安。是否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体会到神的爱和他的祝福呢？这是真儿今天为您献上的祷告。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今天我们会继续来默想创世纪第48章的内容，我们就是要进入到他给我们的祝福当中，也能够真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他人的祝福。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每一天用你自己的恩福来包裹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身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们并没有献上你当得的敬畏和感谢。求主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恩福当中也成为一个被你借着来赐予恩福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的外祖母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师母和圣徒。她的一生不仅服侍祝福了她自己的整个家族，更祝福了许许多多与她接触过的人。由于出生在家境优越的一个传统家庭，所以她年幼的时候呢就被缠了足，两只脚啊像小小的两只粽子一样。如果您不知道什么是缠足裹小脚，就让爸爸妈妈等一下跟您解释一下。那两个小粽子一样的脚呢，就让人走路不能迈开大步，更不能又跑又跳，这样呢就可以保持所谓大家闺秀的样子。可是没想到，这本来预备做养尊处优之女子的人，却因为各样历史环境的变迁和原因，成为了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的普通老百姓。而他的小脚却丝毫没有拦阻他勤劳忠心的服侍。每天外祖母第一个起床读经灵修祷告，然后煮全家人的早餐，清洁完以后再服侍教会当中的需要，马不停蹄，一整天毫不懈怠，喂养身边饥饿的身心灵。到了晚上，他就会用热水泡一泡自己疲惫的双脚。真儿常常好奇地坐在一旁，仔细观察这对小粽子，小小的心灵就已经被震撼，感觉到有一点痛。外祖母就会在这个时候对我说：孩子，多大的神的恩典啊，你们不用再裹脚了，你们再不用受这样的罪了，可以更好地服侍主了。神祝福我的孙女长大可以容神一人，做更多更大的事。真儿是她16个孙儿辈里最小的，她就是这样每一天祝福着每一个自己的孙辈，还有教会当中每一个来到她面前的人。95岁高龄的时候，她的记忆力已经完全衰退，有时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儿女，但只要你问她神的话语， 他开口就能够整章整章地背诵圣经，问他耶稣是谁，他就会立刻坚定不移地宣告说，耶稣基督，我荣耀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想到我的祖辈父辈，不由让我唏嘘，真的好想念他们啊！尤其是陪伴我成长，在我属灵生命中留下深刻记忆的长辈们，一个一个被天父接回天家的时候，真儿才意识到这样的陪伴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短暂。我们能够带给他人最美的祝福，就是基督里的救恩与信仰的传承。祖父母能够爱儿孙最好的方法，不是不断地给他们礼物或者是物质上的馈赠，而是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祝福。孩子能够带给父母最大的回馈，就是以听命顺服来回应上帝借着父母给我们的爱。我们时常忘记祝福的力量，而是选择诅咒和厌弃。看看雅各祝福自己的孩子们，他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对孙儿辈的祝福同时宣告了他们的未来。虽然我们看不清明天的道路，但当我们学会以祝福和交托将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就会亲自带领每一个他自己的儿女行走在他的命定中。雅各最终能够在晚年的时候称呼上帝为一生牧养我的神，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总结。我们的一生如果没有神亲自的牧养，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而我们能够带给人的祝福，就是让人能够享受神亲自的牧养与同在。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我们都需要拥有神亲自的牧养和看顾。但愿我们今天能够用言行举止来祝福他人，把人带到神的恩典中，一生都能够经历神的恩待与牧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一生牧养雅各，保护他，供应他的需要。求主也给我机会经历你的慈爱，让我成为他人的祝福，让信心祝福一代一代传下去。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48章，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雅各是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孙的？为什么要祝福我们的家人呢？第二，雅各临终前称呼神什么？但愿这一段宝贵的灵修时光能够使我们全家更加的彼此相爱，也能够更加的爱主爱人。真儿巴不得能够在留言板上或者是信件当中收到您的反馈，还有听到您的分享。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在那风沙漫漫的旷野，迢迢的约旦河边，神的仆人用心良苦重新将他的律法陈述。他说漂泊迷失的人啊，收拾心中的顽固，不可忘记神的帮助，世世代代要牢牢记住。可知生命的尽途，死亡的道路早已向我们表述。试问我们又将如何恢复？生命和祝福，死亡和咒诅，总是在我们的心里角逐。选择顺服的生命，又还是选择背逆世人埋伏，趁着还有今天，拾起赤足脚步，踏上永恒安息的归途。 巍巍的耶路撒冷，神的仆人再次叮嘱，旷野背叛断不能重复。他说心里迷糊的人啊，一同向神来欢呼。山的高峰，地的深处，诉说上帝的恩典无数。可是生命的尽头，死亡的道路，早已向我们表述。试问我们又将如何恢复？生命和祝福，死亡和咒诅，总是在我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和大家在真爱住我家聊的这个话题虽然很沉重，但是却非常的重要，就是如何来预备我们自己的儿女，还有对于我们信徒来说，如何面对这个世代当中各种各样的霸凌现象。今天呢，真儿作为最后一天的节目的总结，想给父母亲一些具体的建议，而这些具体的建议呢，是需要我们扎实的落实到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去的。如果你想要了解自己的儿女在学校当中，在教会里，在一个群体生活当中，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们是需要花时间和他们谈话的。很多的父母过于忙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和孩子产生有意义的对话，每天都问他们吃了吗，喝了吗，功课做了吗，这就是最多的谈话内容了。我们没有关心儿女们正在经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去问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有趣的事吗，什么伤心的事吗，有什么难过的事吗。我们不要每一天只是关注他们的成绩，只是担忧他们有没有做完功课，这实在是小的无比的，相较于他们的心灵的健康，他们的情绪的健康，他们的关系的健康，成绩真的是小的无比的事情。但有许许多多的家长因为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装备，他也不知道当儿女表达出一些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的不满的时候，自己该怎么回应，所以呢就没办法去处理，干脆有些时候就把头像鸵鸟一样的埋在沙土里。唉，眼不见为净，不知者不为过。所以有好多的父母亲都反映，当孩子们成为霸凌者或者是被霸凌者欺辱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惊呆了，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儿女身上。我们要明白，很多的霸凌者是在教会的环境当中也存在的，儿童主日学里面都有小小的霸凌的现象，更何况是这一个没有信仰的世代呢？我们只有不断地了解我们儿女成长的进程，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引导和管教，需要什么样的鼓励和安慰，需要什么样的陪伴和保护，我们才能够及时地做出回应。因此每一天都需要跟自己的儿女谈话，尤其是小学生到初中生这个阶段， 因为我们知道进入青春期之后，孩子们很多时候就闭上嘴不说话了。可这个时候是多半是因为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没有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沟通的良善的互动的习惯，所以只有越早开始越好。但如果今天你说我的孩子已经高中了，已经是青少年了，已经不跟我说话了，我该怎么办呢？照样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从这一刻开始选择，无论是用写信的方式、录音的方式，还是约孩子出去约会的方式，重建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聆听他们，问一个问题让他们来作答，引发他们的一个分享，使我们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更多的了解他们正在经历什么。只有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跟孩子沟通和交流，我们才有可能带给孩子安全感。他们会知道，嗯，爸爸妈妈是关心我的，他们是愿意为我解决问题的，他们不是工作最重要，不是教会最重要，他们的心目当中除了上帝之外，他们是看重我的成长的，他们愿意做我的牧者，愿意做我的陪伴。那么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应该第一时间来到父母亲的面前求救，这是一个安全感的建立。当孩子们可能在学校里面被欺辱了，我们千万不要错误的回应说，那肯定是你不讨小朋友喜欢呢，或者是肯定你们发生了什么对方才会这样对你啊。我们千万不要在没有听完整故事之前就做出结论，就进行论断。我们要带给孩子安全感，让他们知道，嘿，孩子，即便你犯错了，我们也是你安全的后盾，爸爸妈妈愿意跟你一起去学校里面向着这一个你伤害的小朋友道歉，我们愿意做出补偿，我们愿意一起陪伴你悔改。因为做错事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活在最终却不愿意悔改。我们神的恩典是有果效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神都用笑脸帮助我们，张开膀臂拥抱我们。我们不断不断地将福音宣讲给我们的儿女，也活出来，让我们的儿女知道他们在我们这里是有安全感的，是被接纳的。那么哪怕有一天他们在学校里面真的随着罪性犯罪了，成为霸凌者了，或者当别人霸凌他们，他们心中怨气十足不想原谅的时候，父母亲能够带着我们的儿女走上一条健康的道路，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无论是悔改还是原谅，我们都需要去体贴神的心意。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在教会的儿童事工里、青少年事工里面做一些情景的演练。我们可以提前告知孩子们，当有霸凌现象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出回应。比如说有小朋友欺辱你的时候，欺辱其他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假想的情境来，带入到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事工当中去讨论，也可以放到我们家庭祭坛的这一个讨论话题当中去讨论。不一定需要有标准的答案，而是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进行这方面的对话，并且呢，提供给孩子一些求助的渠道。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爸爸和妈妈，或者可以立刻求救。当一群人围堵你的时候，你要大声的嘶喊，拼命的踢打，只要能够摆脱那个邪恶的环境，那个危险的环境，那你就可以向着安全迈进一步。这是真儿教导过我自己的儿女的。当别人欺辱你，尤其是有可能在性侵或者是体力这方面的暴力出现的时候，你要拼命的自我保护，竭力的嘶喊，让这些人害怕退去，或者你竭尽全力的逃脱那一个罪恶的环境，不要允许罪恶在你的身上掌权。同时呢，
迫切的祷告，内心深处喊主耶稣救我，神天父救我，让天父的恩和爱保守你，使孩子们知道神是又真又活，是可信的。所以演练环境，操练这个情境的一些讨论啊、教导啊，无论是在教会层面，在家庭层面的，都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鼓励爸爸妈妈们帮助儿女建立自己属灵生活的习惯。他们每一天需要读神的话语，读经祷告，让自己能够摆脱从小的一种孤单、恐惧或者是扭曲的一种心灵的状态，让他们健健康康地向着神去成长，让神的话语真理释放他们，让他们得以自由。陪伴孩子们每一天为自己的校园生活祷告，为自己的教会生活祷告，让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一些恐惧不安交给神，学习来靠主刚强。那真儿自己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不喜欢上学，因为在校园里面的确要面临各种各样霸凌的现象，而且这些霸凌不一定是显而易见的，有可能他们是给你起外号，有可能是抢夺你碗里的食物，有可能是在一些人际关系上面刻意的回避你、冷淡你，让你感觉到孤单无比等等，这些情形真儿非常的不喜欢去面对。但是因为每天晚上妈妈都带我祷告，或者是外祖母都会带我们祷告，在祷告的过程，真儿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出去就像豁出去一样的，相信天父会与我同在，相信主耶稣的膀臂必会保护我，每一天也就这样慢慢的也就过来了。而且过来的过程真的发现神必保守，让其他这些凶恶不能够临到我，毕竟这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坐在我身上，那些我觉得会失控的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感恩，这就是建立与神的亲密的关系对一个孩子来说何等真实、何等重要。最后呢，正儿在这里也要鼓励所有的牧者父母亲注意了，我们想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爱的、谦卑的、怜悯的、为公义发声的一代人，那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就需要向着神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一代人。只有当我们自己成为门徒、成为榜样，我们在冲突当中活出行公义、好怜悯的榜样来，在家庭生活当中不恶语相向、不拳脚相加，也不用任何的暴力解决问题，在教会当中不结党纷争，我们不以恶报恶，乃是以善胜恶。那么我们的儿女从小就在观察我们，他会看到我们配偶之间是怎么讲话的，看到我们是怎么面对教会当中那一些有可能伤害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他们是看到我们在职场上面是怎么面对霸凌我们的领导或者是同事的，他们都晓得。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带给他们的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最好的反霸凌的教育，最好的属灵生命的信仰教育。只有当我们成为榜样，他们才有可效法的榜样。行公义、好怜悯不是矛盾的，而是信徒在面对霸凌时候的两个同时发展的方向。保护自己、制止霸凌是公义的彰显，宽恕怜悯、为霸凌者祷告是怜悯的体现。 只有当我们两者结合，才能够让我们的儿女可以效法我们，他们既不去选择做受伤害的、哑口无言的、向着罪恶低头的妥协者，他们也可以向罪夸胜，不去做一个霸凌他人、欺辱他人的人。他们可以活出基督爱的同时，又能够帮助更多的弱小者能够经验神的爱，最终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家的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带进家庭生活，带进教会生活当中，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可以成为反霸凌的先锋，让我们活出明光照耀的神儿女的身份来，使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的世代能够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所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救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为失丧人哭泣。救主融化我这颗叫我